莫雨见张清投降梁山。你看看，化干戈为玉帛，宋江大喜，给众人找上来挨个做了介绍。这众人当中有一半不服气的，因为跟他结了仇了，尤其受伤那些人，但是有令没有办法，就这样张清投降。张清要投了降，东昌府还保得住吗？但是张清啊跟宋江提出俩条件来。第一，说这太守李公道人不错呀，是个清官，尤其是我干爹，恳请宋头领高抬贵手，饶他不死。宋江说这好办，是清官我们都不伤害，这个我答应。另外还有一条，我还有个老师，我老师父姓黄甫，单字名端，叫黄甫端，他是有名的一个兽医，但他长得是闭眼红发，叫人看着别扭，因此一直啊行医不顺。我打算投靠梁山，也带着我这师傅，不知道您愿意不？行，我们就缺少这样的人，何况是你举荐的，不知道黄甫老先生现在何处？就在我的衙内。好嘞，一块上梁山。第二天，张清领着义军到了城门这儿，这一叫城门，当兵的还敢不开吗？开开城门，梁山的义军进了城了，粘贴布告是秋毫无犯的，老百姓各安生业。这张清叫宋江他们等着，他先进了郡守衙门，看见老干爹李公道。这李公道早就听着信儿了，就在这等死了，一家人哭作一团。没想到张清进来了，张清哭痛跪下了，老人家恕儿不孝啊，现在形势所迫，没有办法，我已归顺了水泊梁山，但您老人家放心，宋头领开恩，绝不责怪您和您的家人。可是您这官也做不成了，您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，我也顾不了许多了，干爹呀，逃命去吧。张清啊，我也不怪你呀，这叫大厦将倾，一木难支啊，靠你一个人的力量怎么能扭转得了乾坤呢？我谢谢你了啊，总算保住我这条老命了，快点收拾东西。李公道这全家人哭着离开了东昌府，宋江接管着城池，打开库府一看，除了粮食之外，其他的东西堆积如山呢，用车辆船只源源不断送到水泊梁山。宋江领着弟兄在这歇兵三日，边敲金镫响，是齐奏凯歌弦，回到水泊梁山。哎呀，宋江心里这个痛快你甭提了，怎么这么顺呢？等回到梁山之后，哎呀，张清又提出来，您抓那俩俘虏丁德孙公望，是我磕头的把兄弟，也是好人，恳请宋头领把他们饶了。这是自然呢、要不饶他们，我早就杀了。放了，把俩人也给放了，弟兄得以团聚。咱这么说吧，宋江是一顺百顺，现在要风得风，要雨有雨，水泊梁山周围400里俨然成了另外一个世界。不但宋江高兴，弟兄们也高兴。那么回来之后，周围没有什么障碍，没什么仗可打了，干嘛呀？一天就是排酒祝贺，一日两，两日三呢，就到了秋天了。宋江就得着报告了，什么报告？手下这些弟兄们多有不和者，头一个张清，这张清后投降的，很多人都被他打过， 这些人不服气，没事就骂衔接，没事就找茬。张青是忍气吞声，这是一个。另外其他的人呢，喝醉了酒就骂人，自相操戈自相动武的事儿层出不穷。哎呦，宋江感觉到头疼了，看来对外头打仗容易，管理内部不太容易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打江山容易做江山难呢。这当武将的不打仗，他没事儿就起猫腻，又闲不住。再者一说，宋江这一查，现在梁山的头领一共是108个，凑了这个数了，怎么能把这些人的心给拢住，劲儿往一块使，心往一处想，这是个至关重要的。另外内部的团结也至关重要。咱们拿新词儿来说，毛主席说过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，这话说的多精辟呀！那堡垒多结实，外边打打不进来，可容易从内部攻破。那么梁山也是如此，108将，手下好几万人，要心往一处想，铁桶相似，内部要分裂了，这玩意儿就麻烦了。宋江也想过，不管收谁，这些人都表示归顺梁山，那也是迫不得已啊。如果说将来打了硬仗，风不顺，再叫人家抓了俘虏，他又倒戈投降了，这种事儿在所难免，既能投靠我，也能反叛我呀。越想到这儿，他越可怕呀，怎么办呢？跟吴用、跟公孙胜、跟铁扇子宋清这四个人是最亲密的，没事关上房门他们就议。咱这么说吧，有很多人呢半个多月没见着宋江，一打听头领怎么的了，说头领啊身体不爽，谁也不见。哦，反正也没什么事儿，各干各地。有的人心里也纳闷，这么长时间不见宋江，也不见吴用、公孙胜，他们干嘛去了？在屋里嘀咕什么呢？谁也不敢问。单说这一天，宋江露了面了，众弟兄一看，呵，宋头领红光满面，神采奕奕。宋江一声令下，来呀、所有的头领108人赶奔忠义堂开会。大伙一听都高兴了，见见面，108位弟兄全到了忠义堂了，按着身份按着座次大家坐好了。宋江是居中而坐，上垂手河北玉麒麟卢俊义，下垂手军师吴用，再下垂手陆云龙、公孙胜、神机军师朱武等人。宋江看了看弟兄们全都到齐了，弟兄们对不起呀、我身得小恙，没出来理事，现在身体好了，跟弟兄们见个面，有几句肺腑之言我要讲说当面。哥哥，哥哥，有话您说吧，我们洗耳恭听，我们听着呢，就爱听你说话。好吧，各位啊，知道我为什么身得小恙吗？自从咱们从东昌府回来之后，我一闭上眼睛就做噩梦，一做梦就梦见我哥哥天王晁盖，另外还梦见咱们攻城破寨死伤的那些弟兄，一个血淋淋站在我的面前讨债，因此我是吃喝不下，是坐卧不宁啊。看来啊，咱们行军打仗死的那些弟兄他们不甘心呐、以为着咱把他给忘了，就包括天王晁盖也是如此。因此我下定决心了， 决定在咱们梁山举办一场罗天大教，要超度死去的亡魂呢、啊。另外也赎赎咱们身上的罪恶，确保各位弟兄平安无事。不知道各位以为如何呢？赞成同意应该这么办。宋江点头，是啊。大家想过没想过，近些年来咱们攻城破寨，有时候我们的人被人家抓住了，他怎么就没死，而且都救回来了。我们现在增添到108员将领，这也是世俗罕见之事，这不是天意是什么？所以咱们举办罗天大教，感谢神灵，感谢天地。大家更赞成了。这个事儿决定之后，宋江吩咐让入云中公孙胜操持这个事儿，因为公孙胜本身就是道家，他明白这些事儿，用钱有钱，用人有人。公孙胜提议，哥哥这样办行不行啊？我们梁山还得重新改造一下，我意这忠义堂还得翻修翻修，原来不大，我们人也不多，现在增至108位弟兄，容纳不下了，每个人都有座次，因此忠义堂我建议重修，这是一。另外你念念不忘开国的元勋天王晁盖，那么晁天王怎么办呢？我建议在忠义堂后凤台坡上建立祠堂，供奉天王晁盖的牌位，我们40祭典，您看有多好，也得破土动工。另外咱这么多人呢，各司其事，没有办公的衙署，也得修建房子，因此我建议头领花俩钱吧，开始动工，动工之后再举办罗天大教也不为迟晚。嗯，这个建议不错。宋江马上拍了板了，要说水泊梁山建筑房子不成问题，什么能人都有，好几万人又有的是钱。宋江一拍板马上就破土动工，人多了好干活，砖瓦木料，什么瓦匠木匠灰匠石匠应有尽有，盖房子跟吹气儿一样，让吴用选好了风水宝地，重建忠义堂。宋江他们高兴，有时候到工地来看看，就像风吹的似的，一天一个样，一天一个样。书说简短，不到40天的功夫，一切完工，请宋江各位头领验收。哎呦，宋江一看，这回这忠义堂太气魄了。九开间呢，进深3间，这屋里要议事，慢说108位，叫208位也绰绰有余。厅房高大阔气，好。再到砚台一看，修作朝天王的祠堂也非常气派，开间5间，东西配房，一座大院落，种了不少花草树木，庄严肃穆啊。宋江满意，又到了销金厅，各地方看看，又到了北岭，看了看住宅，108人呢，都有家眷呢，就是没成亲的，迟早有一天得完婚，把房子都给准备好了，前面是办公的地方，后头是住宅，一个小院挨着一个小院，一个小院挨着一个小院，非常气魄。宋江非常非常满意，好，重赏这些工头。接下来入云龙公孙胜亲自领人下了梁山，聘请明道进山做大教。那位说了半天，什么叫大教啊？大教啊，是一种祭神的仪式，祭天祭地，这叫大教。公孙胜本身是道家，当时那个年月道家 是至高无上，什么十家儒家呀，这都不行，哎，都排到后头。因为当今的皇上也信道教，这玩意儿太时髦了，所以他把一些名道都请进水泊梁山，许以重金，一共请来48位，加上入云龙公孙胜49位，公孙胜带头，就在这忠义堂设坛，坛分3层，最高这层天坛是入云龙公孙胜在这念法咒的地方，2层请来这48位明道做法的地方，3层是水泊梁山各位头领，再往下就是大小头目。再看忠义堂这个院里头，到处都是幔帐啊，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，一进这个院就肃然起敬。公孙胜心多细啊，祭拜的东西是应有尽有，一概俱全。祭拜一共是7天，在这头一天上朝拜3次，早中晚，第二天也如是，一共举办了6天，最后关键的时候也是最后的一天。早中晚嘛，早中过去了，到了晚上，108位头领全都俱全呢，上完香跪在两旁，就见入云龙公孙胜在法台之上，仗宝剑，披发光脚丫，身穿8卦符，嘴里是念念有词，要上达天庭，要把水泊梁山这些事儿啊报告天帝，天帝就是上帝，就是玉皇帝。他怎么念的谁也听不清楚，众人都在这听着，等啊等，正好到半夜3更天，您说邪门不邪门？就听这头顶上打了一声雷，咔，在场之人无不震惊
啊，怎么回事？
响晴的天怎么打雷呀、啊？紧跟着有小道士进来禀报：“
哎呀，各位了不得了！这后面啊，
地上塌了个窟窿，深不可测，这怎么回事？哟，出现了地穴了！”宋江领着众人跑到后院去了，一看可不是嘛，塌了个坑。不知道这坑里的是什么东西，众人请示宋江，宋江说这么办吧，赶紧把他围上，确保安全，找一胆大之人下去探看探看。谁下去？
我去。
众人一看谁呀、啊、黑旋风李逵，顿时打好了马架子，系好了金车，金车前面有筐，李逵提着斧子坐到筐里头了。
各位，我要探地穴了。
宋江说：“先帝啊，速去速回呀、啊！啊，你拉动绳子，我们就知道你要回来，懂吗？”
我明白，我这人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哥哥您嘞。您就听喜信儿吧。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，
把李逵吸下去了。大家眼巴巴在这等着，心说邪门不？晴天打雷，还出来个地穴，莫非老天示警不成吗？等的时间不大，听李逵在地穴里头吵吵，
到底儿了，不太深，我到底下了。
宋江扒到坑口跟他说话。李逵，我说话你听见没？
听见了。
下面有什么东西？
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底下地方不大，我摸着一块大石头，好像是石板，再也找不着其他的东西了。
是吗？我派人把石板运出来，你看如何？
行喽，刨出石板没别的，又好像是一桶石碑。
宋江又派几个人下去了， 把金筐的绳子也换了，换成粗绳。哎呀，先把人运上来，然后把这石碑也运上来了。大家小心翼翼，七手八脚，把这石碑轻轻的放在地上。那上面有不少尘土，叫专人打扫干净。宋江领人一看，这上刻的什么字儿？正面反面都有，都是一些蝌蚪文，没学过不懂。把吴用、公孙胜找上来辨认，他俩也不懂，再派人下地穴，再一找什么都没了。宋江一声令下，把地穴平了，然后护栏什么都撤了，小心翼翼把这尸碑抬进忠义堂，叫大家辨认。你像胡彦硕有学问，看不懂，杨志念过大书不懂，宋江可有点脑袋疼啊，这怎么办呢？正这时候，再请来那48位道士当中出来一个老道。这老道挤进人群看了一眼，无量天尊宋头领啊，这字我能辨认哦。请问道士尊姓大名？免贵，我姓何呀，您就管我叫何老道就得了。其实你叫我这么看，我也不认识。我家有一本天书，是祖传下来的，天书上记载的明白，这都是天言，这老天示警，不用天书对照咱看不懂。书在何处？就在我包袱之内，快取来。何老道答应一声，时间不大，把天书取来了。一看这天书有1尺2寸长，能有7寸宽，挺厚。那上面那纸都发黄了，上面那字儿你也看不清楚。就见何老道翻了一篇又一篇，翻了一篇又一篇。哦哦，在这儿呢。现在我就可以破译。宋江马上把圣手书生萧让叫过来了。萧让文笔最好，让萧让提着笔在旁边记。那翻译一句，他写一句。就见何道士瞅着碑上的蝌蚪文，一边查阅着，一句一句念，萧让一句一句写，一直都写完了。写完了之后了，何道士脸呢也不是颜色呀，回宋头领，这天书上记载的都是一些各位头领的姓名和绰号啊。
哦，
那上面可有我宋江的名字吗？有。